礼拜二，孙维新谈天。Hello，Hello， 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啊！
您还在？
我在沉浸在蔡依林的歌里头。哎，突然大春兄的声音出现了。
这个什么态度？你要说对比吗？
啊？没有没有，从优美的歌声换成亲切的声音，很愉快，很愉快。
不过博得一亲切而已啊！你太坏了你！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今天来为我们介绍。等一下，我先不谈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我先干脆把广告做足了吧。来来，你一定有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某些活动要介绍的，你说。
当然，我跟你讲，有个好玩，就是我们真的有一个赛德克巴莱的展览刚刚揭幕啊。
嗯。
上礼拜就是揭幕了赛德克巴莱，因为。当时的时候啊，电影公司跟我们协调说，是不是把电影里面曾经出现的服饰文物跟照片影像
是
能够在这边展出，因为电影里面演的是演戏剧，但实际上历史上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影片是我们的人类学组啊，
哎，
电影资料馆里面找出来的
啊，
里面有那个影片就是雾社事件才刚开始发生的三天四天左右啊，
是
日本人的电影就已经进来了，他的电影机就进来了，
摄影机
对对对，就把当时雾社事件的现况现场实况能够原样不漏的把它记录起来，
是
另外还有一个60年代的时候的一个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啊，
嗯，
是莫纳鲁道的遗骸被归葬的时候，
是
当时是谢东敏省主席谢东敏先生啊在那边主祭，但是看了也是看得到莫纳鲁道的遗骸在一个玻璃棺柜里面，
嗯嗯，
可是那个时候呢看到那个标题就让人很纳闷了，上面写的是抗日志士莫纳道遗骸，
那鲁字不见了，
鲁字不见，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人类学组的陈淑卓博士说了，
嗯，
说那个年代的国民政府啊，还是比较会从汉人的观点去思考。
哦，他名字就是要三个字的，
名字就要三个字，所以自作主张拿掉了一个鲁。
嗯哼，
对、yeah。
这很有趣，那所以这也是你们展览的项目吗？
这是影片，对，电影资料馆好，哎，我们的展览里面有好几部影片都是很珍贵的，
嗯，
还有一些影片呢是在访谈现在的清流社区，也就是以前的这个赛德克巴莱的部族啊，
嗯哼，
迁到现在的清流社区了，
嗯，
然后讲他们祖先的历史，
是，
因为很多他们族人看到这些电影资料影片都是难过的不得了，然后可以在谢东敏先生的旁边指出来说，这是我祖父，那是我叔叔，我爷爷什么的，
嗯嗯 嗯，
他们真的是跟这个的关系很紧密，但是另外。有一些哈、啊，大春兄，我必须要说，有些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限制级了。
哦，
因为电影里面不是常常看到出草跟砍人头的画面吗？
是，有些人头堆在那儿的。
对，他就是人头堆在前面一排地上，后面蹲坐在地上是一排原住民，在后面站着是一排日本人。
是，
所以当时的原住民生活其实那个时代的环境也是那个样，部落之间互相砍伐、杀来杀去的。
嗯哼，
日本人进来以后以夷制夷，
是，
可能挑拨这个部落去攻伐另外一个部落。
你们的活动好像也有电影导演魏德胜和原作雾社事件漫画的作者邱若龙的演讲是吧？
对，9月22号，22号早上的魏德胜导演，他我现在忙得不得了。
等一下，9月22，今天是
19，哎，今天是20号了，
20号就是后天喽。
对对对对，明天后天。
你是希望说这两天我们台北的听友如果能够有机会安排到台中一趟，你要负责怎么样？
站在门口鞠躬，像电梯小姐一样，欢迎大家的光临。这我真的觉得很期待大家来看，尤其是大春兄啊。
嗯，
为了要我们9月14号这个赛德克巴莱展览就开展了，
是
为了要在这个开展记者会上能够言之有物，
嗯，
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特别在中秋节那个周末啊，去看了赛德克巴莱这个电影。
哦，
哎，下午去。到了台北车站前面的这个金站去了
啊哈， uh-huh.
到晚上9:50的那一场，然后座位在最后排靠墙的位置。
哦、oh. ，
但是看了还是蛮感动的。
是，
我觉得不单是忠实呈现原住民文化哈，然后人要怎么样通过求死的手段得到求生的尊严哈，这是它里面的主轴。
嗯嗯，
那我觉得先不谈这个主轴，光是看台湾的山林真美哈，
是
听他那个音乐的壮阔，我就觉得很划得来了
啊。您的影评做得很好，非常简练而且很优美，
谢谢
啊！
我真听了好多人出来说啊，说没有想到台湾的山林那么美。
嗯，
文学天文一天到晚在散文山里头跑，知道台湾很漂亮。
嗯，
但是我后来才发觉，很多都市我们长大的人都不知道台湾其实很漂亮的。
是的，不过我们的广告时间是很有限，你要超秒的话，
对对，
我们会受罚啊。来，我们先看第一个题目。俄国宣称美国的卫星碎片即将坠毁在印度洋上， 所有的媒体都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从来不会有天上掉下来的那些个卫星碎片真的砸到人。那么事实如何？来，
有砸过一次。因为我在一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
而且这个几率是3200分之1啊，
3200分之1，就掉下来3200个东西里头会有一样砸到谁呢？
我看了网络上面哈，有一个太空总署他们公布的一个新闻啊，一个新闻台公布的影片啊，他们访问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大概就是比较衰的，她真的被一个从太空掉下来的仪器的残骸，大概巴掌大的一块金属，砸在后面的肩胛骨上面
啊，
然后掉地上，然后那女的反应也很有趣，那女的就说了，我真的很失望，我原来以为它是来自天体的，就发现来自人造的物体。那你被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打到的话，如果它是一块彗星或者陨石的碎片也就认了，竟然是个人造的物体。
是，
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是美国已经用了20年的一个卫星，它叫 UARS。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卫星是什么样的作用吗？
对，它主要是研究高层大气跟臭氧层的卫星。U 就是 upper, A 就是 atmosphere, 这是高层的大气研究的卫星。那用了20年，这卫星挺大的，6.5吨。
6.5吨，
对，这你三洋小发财，你把5-6辆串在一块，那么大的重量，
是
这个很大的 bus 的这个这样子的 size 啊，这种 size 一般火箭是射不上去的，是20年前发现号太空梭把它带上去的。
哦，
你太空梭带上去就有很大的问题，像哈勃望远镜啊，或者以前的 GRO 这些望远镜啊，很重，哈勃望远镜重量是11.5吨，GRO 是17吨，
是
都只有太空梭能够送上去，一般火箭大概只能送1-2吨的东西哈。那这个6.5吨的 UARS 也是太空梭带上去的。但是卫星重，太空梭也重，所以没有办法到非常远的轨道去。
是，
就在地球表面的600公里就搁那儿了。那经过20年使用，在2005年就已经除役了。
是，
那这种大的卫星又是近地的，在低轨道的卫星呢，是太空总署心中永远的痛。
怎么说？
就是它是很精彩的科学成果，跟拍的照片对人类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先想，它还是很有帮助、很有贡献的卫星
啊。
但是任务结束除役了以后，它确实后续处理很困难的一个东西，因为它迟早在600公里那个地方啊。虽然说大气已经很稀薄了，还是会有空气分子不断的撞击它。那即使力量再小，持之以恒了以后，这个太空船的轨道越来越低。
哦，它会往下吗？
会往下，
一定往下吗？
对，在太空的卫星有一个有趣的特色啊，你只要让它减慢，它速度就会加快。
等一下，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太空上的卫星，不论是在高轨道、低轨道
啊，
它只要你让它减速
啊，
它就会加快。
对，你先，譬如说你今天大春秋，你今天就坐在那个卫星上头了，前面有个刹车，一个踩油门的，
对，
你只要踩着刹车。你的速度就会变快，你踩了油门，你的速度就会变慢。这话怎么说的？说它是绕着我们地球转的。
对，
如果你踩着刹车，你速度减慢了，它就会往下坠落。
哦，
往下坠落，它就会进入更低的轨道。
啊，
越接近地球呢，它公转速度是越快的。
好了，越快。
对，然后你如果踩了油门，速度快了以后，你会冲到比较高的轨道。那你把油门一放松了以后呢，它就在高轨道上慢慢走了。
这样的话很难搞，很难驾驶啊。是吧？
我觉得有意思啊，
这跟我们的一般的常态的习惯是完全不同的，是吧？
对对，但是它如果说持之以恒的速度越来越再往下掉，因为减慢的关系呢，它就往下掉，那结果总有一天它会在大气层里面烧掉。但是你说小的这个卫星啊，几百公斤的、1000公斤的，
是
应该可以烧得干净。这是6.5吨的东西
啊，
它穿透了这个几百公里的大气层，时间很短。
是，
所以目前预测在这个礼拜5吧。大伙儿要去买个安全帽。
可是你说有6.5吨，但是为什么我看到资料上面是说26片的总重量是532公斤，
90%会烧掉。
哦，就是说还会剩下500公斤。
对，还会剩下大概10%左右。它是6.5吨的，到后来烧完以后就剩下几个大碎片烧不掉的。然后每个合在一起大概500公斤，500公斤掉下来其实也不得了了。
是，
但是现在预测的位置在印度洋，距离台湾，我们是在东经120度左右嘛。它掉在东经50度左右的地方。
它会那么准的掉在那地方吗？
不，它会撒了一大片，那片大的范围呢，目前估计大概有800公里，两个台湾那么大的范围。
他们可以控制它掉落的位置跟方向吗？
显然没有办法，因为可以控制的话它就不会变成新闻了。
嗯哼，
当年啊，当年我刚刚讲的 GR，
美国人说不能控制的时候多半他都已经控制过了。
也不是，因为你掉下来哈，我觉得这一点是人类的运气啊，因为地球表面 70% 三分之二地方是海洋，
是，
然后人类聚集的，我们讲 highly populated， 就人类很密集的地方大概是 1%，
嗯哼，
只有1%的地面，
是，
所以真正你说今天大真凶到了地球以外地方去拿一堆石头冲着地球乱砸，
嗯，
能够砸到人的机会很低的。
我是比较不相信美国人，我认为他只要说他不能控制，哪有什么美国人不能控制呢？除了他的债务，是吧？我估计他就是要示威了哈，像印度洋附近的某些地方示威了啊。
对对对对、啊、
对。不过天文节目不应该涉及到太多的这个政治。
对，天文节目不要涉及控制债务的问题。嗯、
另外，来，还有一个题目，圣杯号，这个上礼拜我们好像就本来要谈的是吧？
嗯
，Grail 圣杯，这个、跟印第安纳琼斯没有关系的圣杯。嗯，
哎，你现在讲这话，可能年轻人都听不懂。我发现大家
我说什么年轻人都听不懂，无所谓了
啊，
不在乎年轻人听不懂了。
圣杯号，反正这个圣经上面是 Holy Grail 啊。
对，
那这个圣杯号呢是有两个卫星哎，
嗯，
两个卫星发射了以后呢，就是要去月球了。
嗯，
主要是想测量月球的重力场的变化。
嗯，
所以你看那 Grail 啊，跟那个 Gravity 是有关系的。
是
Gravity 是重力嘛？所以要重新重建月球的整个重力场的图像，所以一前一后两个太空船啊，一个太空船的大小跟个洗衣机一样。
嗯哼，
所以你看刚刚那是 6.5 吨的大巴士，现在这是什么、每一个小小的洗衣机了啊。
嗯，
然后呢每一个
200公斤左右，
对对，200公斤的小的好多、嗯、然后在今年年底呢到了，今年年底跟明年年初啊，一前一后飞到月球那边绕着它转。
嗯，
然后彼此之间的距离是非常准确的。
嗯，
准确到它差了几个微米，我们一根头发的直径是100微米啊。
是，
如果它差了几个微米，这两个太空船都可以侦测出来的。
哦，请问为什么是两架太空船？他们进行了实际任务。
对，就是说，如果啊，月球上它有什么样的质量分布不均匀的地方？
嗯，
你看，比如说有坑洞啊，有山脉啊。或者月面以下、哦、有些地方密度比较高，质量比较大，
是
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mascon 其实就是质量聚集的地方， con 是 concentration 的意思、啊、
嗯哼，
但是中文翻得很有趣，翻成质量流，
质量流，流动的流，
那长肿瘤的流。
哦、这个有意思了。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啊，想象中月亮应该浑圆一点，质量流、
月亮是个圆的，但是里面的物质分布有点不均匀。
嗯，
这里面的物质分布不像我们想一层一层像洋葱一样一圈一圈拨进去的，
是
有些地方稍微质量多一点，有些地方少一点。
嗯哼，
所以他希望能够重建这样一个月球的重力场啊，需要用两个，因为你单独有一个的话在月球上绕，它多点少一点，那一个自己的感觉不是很精确、嗯、如果有个后面人老在那边看着你，后面人用一个镭射瞄着你、嗯、随时随地知道你在飞的速度跟距离，然后呢你一会儿快一点一会儿慢一点，它马上就记录下来了、
嗯、好，41年以前阿波罗的任务花3天的时间飞到月球，但是为什么41年以后圣杯号这两条船却要花3.5个月，走得越来越慢了，就是这看起来跟我们一般的尝试的逻辑不太一样啊，就是41年以后为什么我们会坐慢车普通公车去呢？
这应该坐高铁的哈。
嗯，
那41年以前目的就是要到月球上去研究，所以阿波罗任务直接去了3天就到了。
对，
但是这个 Grail 圣杯号呢是希望从远到近慢慢去测量月球重力的增加。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它是绕着我们地球这样走一圈一圈一圈这样绕出去的。
哦，
绕出去了以后呢，然后越来越接近月球，到最后进到了月球重力场里面。那这个过程航行了400万公里的过程，因为我们到月球之间只有385000公里，
是，
它竟然可以花3.5个月要航行400万公里，
也就是差不多有10倍的距离。
对对对，
是吧？
对，也就是说，因为你这样慢慢慢慢接近那个月球了啊，
嗯嗯，
你测量月球重力场的变化就可以更精确，时间长了就可测量的更精确了。
嗯，那它直接上去以后在月球上绕不是更快吗？
一方面它用低能轨道，低能轨道是比较省能量的一种轨道。
嗯哼，
两个船上去不用一下子飞奔到那个地方。
哦，我们有的是时间。
对，毕竟呢、债务比较多，不要那么
这是是就用时间用这个时间换取金钱了啊。
对对 对, 对，
慢慢来。
对、
接着呢，
然后就是在那边测量了以后，把月球的整个重力场分布图做出来了以后，那月球内部结构跟它过去的演化历史就更清楚了。
嗯哼，
以前有过一个另外一艘太空船啊，太空船是2002年开始测量地球的重力场
啊 ，Grace， 我介绍过，
对，这个名字挺好听的，一个 Grace 女孩的名字哈，
是，
对，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至少科学家还是很认真的了解我们自己生存的环境。
你为什么看到 Grace 就会想到女孩呢？我看 Grace 我会想到优雅，你很奇怪，韦星兄，稍后片刻进来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宋伟新谈天单元，文英兄在线上。
哎，大春兄，
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太空任务啊。
哎，
是克普勒任务，首度发现同时环绕两颗恒星公转的系外这个行星。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啊。
哎，
同时环绕两颗恒星公转。那我上一次没有问得太仔细，我到现在还有点模糊，我们再清楚的说一下好吧。这一颗距离地球大概有200光年远的系外行星。
对对，这其实是在上个礼拜才发现的事情啊。
嗯，
他公布的事情，但是以前呢，我记得大春兄就曾经提到过，说那是您的想法还是令郎贵公子的想法哈、
哦。嗯，
说如果是两个行星在那儿绕的话，旁边是不是有稳定的行星轨道？
嗯嗯，
这里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是，
的确答案是有的，至少它暂时性的稳定是存在的。那现在这一个克卜勒任务呢，它所发现的其中就有这一个系统，两个恒星彼此互相绕，所以它是两个大一个中太阳一个小太阳。
是，
但是呢，另外离得比较远的地方。就是一个行星了，
嗯，
这个行星大小跟我们太阳系的土星差不多，
是
绕一圈呢，大概是229天，跟金星的周期差不多
啊、
那长得像土星，距离像金星，
是，
但是从这个角度，它这个有趣的行星的角度看出去，那天上真的就是两个太阳了，
嗯嗯嗯，我们可以再清楚的描述一下。这两个太阳的大小的比例，还有它的接近的程度，还有它如果用我们所理解的空间概念来说明一下。
对，这两个太阳呢，其实都不大。
嗯，
我们的太阳是黄黄的颜色的，
是
表面温度大概是6000度K 左右，6000度的绝对温度哈、
啊。
那这个第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两个太阳之一呢，是太阳质量的69%。
哦。那很接近啊，
对，它是70%左右的太阳的大小啊，
是，
但是这样子就比太阳还是小了一些，
嗯嗯，
它温度不到6000度，它是4400多度左右了，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另外一个更小，只有太阳质量20%了，1/5，
是，
那是个红色的，所以温度就低了很多了，
嗯哼，
你说大春兄，你要在这个行星上面，那打了赤膊在那晒太阳，
嗯，
恐怕晒不黑，
哦。它的距离，就它距离两个太阳的都够远是吧？
对，它距离两个太阳都够远。它其实说大概在这个金星左右的位置哈、啊，
嗯，
绕一圈这样子绕着两个星转。那这两个星呢，其实它们本身自己在那边环绕，
嗯，
然后呢，这个行星还是在一定的距离以外环绕它们。所以从行星看起来，这两个的恒星产生的重力场呢，是就像一个一样，
嗯，
它可以在那边稳定的绕一阵子。那这个系统最好玩的是当初是怎么找到的，当初找的过程中，
嗯，
是从克卜勒、啊、那个任务，大家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记得09年两年以前发射的克卜勒任务，在寻找系外行星上已经做了很大的贡献了，
是是，
发射升空4个月已经找到1200多颗
嗯
可能的东西，但是呢总共有150000个恒星，
嗯，
是克卜勒在监测的，
嗯哼，
那他是看他行星有没有从面前经过，然后产生了亮度的变化嘛？
是是，
挡了一些亮度。
嗯哼，
总共有15万个， 那 SETI 大家说您记得 SETI 以前就是什么寻找外星生命的这个研究所啊，
对对对，是
他们就发动了人群了一块来研究15万颗的亮度变化。
嗯哼，
那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嗯，
那这个双星本身就叫食双星，
食双星，食物的食，
对，食物的食，那也就是日食跟月食的食。
嗯嗯嗯，
食双星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星彼此绕的转动啊，从地球看过去不是 A 遮掩的 B 就是 B 遮掩的 A。
嗯嗯，
如果说这 A 跟 B 啊是垂直的互绕的话，大致你可以想象说我们看过去，然后呢譬如说 B 在中间，
对，
那 A 从上绕到下绕到上这样绕的话啊，不会产生食的现象。
对，
那如果说它转的轨道平面转了90度过来了，
嗯
，A 就绕着 B 这么转，或者 B 绕着 A 这么，
它会挡一下，挡一下的。
对对对，这就叫食双星了。
嗯嗯嗯。
那这两个星绕一圈，彼此互绕一圈要41天。
是。
但是呢，这个行星绕着它们转啊，就有趣了，因为只是这两颗恒星互相绕啊。
嗯。
在天文上有个名词叫做主要的食跟次要的食。
主食跟次食。
对，听起来好像主食跟副食啊。
对对对。
但什么叫主食什么叫副食啊，百分之40啦，副食、
嗯、
就说你如果比较亮的那一颗在后头，
嗯，
然后呢比较暗的这一颗走到前面来了，
嗯嗯，
那你这个暗的会把亮的挡掉一块，
是，
那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亮度降低的就比较明显，
是，
那如果比较亮的走到前面来，比较暗的在后面，
嗯，
没有太大差别，
嗯，
这个就叫主食
啊。哈，
所以一个主食一个次食啊，
是
两个这种光度变化，你画出来它光度变化跟着时间走的曲线，会发觉 A 掉下来了再起来了， A 掉深一点再起来了， A 又掉下来再起来，所以一深一浅一深一浅，这光度变化是很规律的
啊。uh-huh.
没有想到啊，他们在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
糟了，
竟然发
来了第三个了。
哎，来了第
三个，就是那个行星来了
啊，30、40看起来好像是四菜一汤的东西啊。
uh-huh. 你也可以说是大型大恒星劈腿一个小三，这真的是个小三是吧。
大师兄，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可以想到小三上？
你报仇吗你？
对啊，那个
Grace 报仇。
对对对对对对，等了好久了。
嗯，
那个行星啊，绕的这一对双星啊，
嗯，
任何一颗恒星前方的时候啊，
嗯，
这两颗恒星的位置都是随时改变的。所以一旦一个行星加入了，然后随时随地在遮掩这个已经在互相遮掩的恒星系统的话，
嗯，
那整个光度变化就变得很复杂。
是，
但竟然我没有想到科学家呢还是用理论模型把他们画出来了以后，
嗯，
预测的一毫不差
啊。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系统，一颗行星环绕着两颗互相在转的恒星，形成了30那个亮度变化，是不是？
对 对, 对，
这30就是它还有个英文呢，是吧 ？Tertiary。啊 ，tertiary 是吧
？tertiary 是第三的，
嗯，四十
，quaternary 是第四的，
嗯，次十呢就二两个的就是 secondary，
对的 secondary， 然后就是 primary，secondary， 然后是 tertiary， 一般我们天文只是到 tertiary，、
嗯、
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跑出 quaternary 来了，
嗯哼，有没有五呢？
我就是，
那要问徐威老师吗？
不是，这是比较像西班牙文的。Yeah，
嗯，是还有真的有啊？
也没有了，现在没看到五的东西了。
啊、
那像以前我们讲五重奏啊，有五颗星系，
是
距离很近，五颗星系距离很近，叫史蒂芬五重奏，叫 Stephen's Quintet。
哎 ，Quintet， 嗯，
对对对。哎，不过大春兄啊，
嗯，
为什么讲这个克卜勒啊？这个系统叫克卜勒16b，
嗯哼，
系外行星那么让天文学家狂喜？
对，为什么？
通常天文学的报道新闻很少出现狂喜这种字眼，
嗯，
通常是很冷漠的，是表达某种程度的兴趣，
嗯，
或者认为这是 quite interesting。 之所以会狂喜呢，就是因为一般来讲传统的天文物理上要获知恒星质量的大小，
嗯，
就是来自这种食双星。
哦哈，
单独一个恒星你只能从它的颜色大致估计，哎，这种颜色的温度是多少，质量是多少，
嗯哼，
那如果它有个食双星的话，彼此环绕，克卜勒定律就告，哎，克卜勒定律刚好用在克卜勒卫星上所得到的结果啊、嗯
嗯。这个你等一下再跟我解释，我要进一段路况跟
气象。OK， 好好好，
现在没时间了
啊。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哎，大春，
哎，我们刚才讲到克普勒任务，但是有克普勒定理来解释哈啊，定律，对，
克普勒定律就是克普勒定律，让我们知道两颗恒星彼此互绕哈。
嗯，
即使说你离得很远，这两颗恒星分不出来，以为是一颗星啊。
嗯，
但现在的光谱仪能够把星星的星光分开来，就会看到虽然是一个光点，可是里面有两套光谱线，
嗯哼，
来回移动，红位移、蓝位移这样来回移动，就证明是两颗星构成的行星系统了哈。
是，
从那光谱仪移动的，里面光谱线移动的速度，马上可以算出来这两颗星的距离跟彼此质量的比较。
是，
所以很精确的可以得到质量。那现在更精彩的是什么？就是你旁边有个行星，这个行星绕着这个恒星这么走啊，它只有横过前面那段时间才能够挡光的。
嗯，
那你只要多测量几次，它挡光花了多少时间，因为它会暗下来然后又亮起来。
嗯，
这段时间是很精确的，马上就会知道这两颗恒星的大小是多少。
嗯
嗯，而本身行星的体积大小是多少。
所以可以这样说，克普勒 16B 成为有史以来质量测的最精准的系外行星。
对对，就不单是说这两个恒星会很精准测量质量，因为恒星精准测量质量也已经很多了。
嗯，
是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 16B 会把质量测得非常精准
啊。哈，
yeah, 所以是很狠让天文学家狂喜的这个系统。
是，
因为就好像以前我们上国中写联立方程式一样，老是觉得参数不够用，那现在这个系统是给了你所有能够解答问题的参数了。
嗯嗯，是的，就像我的孩子常说的，哇，那个数能够被整除，好爽啊！
对，
六除以二等于三，
人家的期望就掉得很低，能够整除就很高兴了。
对对对，
不过有人讲，还是数学家啊，常常讲说二加二就等于四，
我
这个数学家抬杠，所以进到电梯里面，你按那个二楼按两次，它会变到四楼去。
是是是，这个就不是一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可以解决所有的数列问题啊。
对啊对啊对啊。
不过你知道孩子们哈，的数学就是在整除阶段被诱发，到了小数除不进余数，还有这个循环小数或者不循环小数，
嗯，
那他就受不了了，那数
到无理
是被打压了。
到无理数的整个人也变得很无理了哈。
对对对对对，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
啊，
被恒星 X 射线强烈轰击的行星。
哎，对，大哲，就如果你住在，
嗯，没关系，你说我吧，我把给你照的够了。
在这个行星上面哈，
嗯，
你随时随地被照 X 光射线啊，是比地球收到来自太阳的要强十万倍。
哇，
所以除非你能发展出来。无论是钢铁人也好，或者是那些哎电影上面是奇奇怪怪的人长相，
嗯，
特异功能不知道叫什么电影忘记了啊，
嗯哼，
要不然的话就受不了了，生物是不能存在的了，
是，就是金刚狼那种变种，
哎，对对对对对，忘了电影了，
嗯哼，
那这是另外一个去寻找系外行星的卫星了，刚刚我们说是克普勒，那是美国的，
嗯，
那这个行星它寻找太空的这个太空任务呢是法国的太空总署的，
嗯，
叫做 COHOT。
是
COHOT C O R O T COHOT， 那他就找到了这个好几个系外行星，那有一个呢，他这个行星距离他的母星非常近，
嗯，
你可以想象，它是地球到月亮距离的十倍而已，
哦，380万公里，
对对，我们到月亮是38万公里吧，那就380万，但是地球到太阳是1亿5000万公里，
是。
那你这380万只不过是它3%而已，
嗯嗯，
是非常接近这个恒星的，
是。
那恒星就的恒星表面出来的这个太阳风跟 X 射线，就不断的把这个行星的物质啊吹散掉，
嗯哼，
每秒钟想象不到每秒钟500万吨的速度
哦，
大量损失物质，
是。
可是有趣的是，这个行星在这个恒星旁边啊，也让这个恒星维持青春，
嗯，怎么说？
这个恒星表面有很多磁场活动，
嗯哼，
有很多磁暴，然后自转速度很快。那一般来讲，这个恒星发展到现在这个年代哈，应该早就过了青春期了，
嗯嗯，
几百万年以前就应该脱离青春期了。那另外呢，它好像有另外一个伴星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这个行星是绕着一个恒星，而这个恒星比较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伴星，是另外一个恒星。
是。
那那个恒星呢，一点都不精彩。
嗯，
暗淡无光
啊哈。
那为什么几乎是同一时间形成了两颗恒星，一个暗淡无光，一个青春的不得了？
是，
就是因为这个行星在旁边绕。
这个有维持青春的恒星旁边有一个行星围着它， 被它用强烈的 X ray 轰击成这样还能维持这个恒星的青春，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带动它旋转的，因为它行星在旁边走，在走的结果呢会让这个恒星是跟着继续，它会受到它的重力场彼此在作用的。
嗯哼，
那就是因为它贴近的母星是如此之近，3%的距离啊，
嗯哼，
它对这个母星的重力场影响是很大的。
哦，就像是月球跟地球，这月球会影响到地球上海洋的潮汐，
对 对。
那么这个行星也会影响那个不断欺负它、用 X-ray 打它的这个恒星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是完全是重力的缘故。
都是重力的缘故。我们在中秋夜的晚上在科普馆这边做演讲啊，
嗯，
馆长就得亲自出马讲月球了。
嗯哼，
那中秋夜我们就讲轻松一点，所以出了一个抢答有奖征答，
是
说月球对下列何者会有影响。
嗯，
A 珊瑚， B 螃蟹， C 狼人。
嗯，
答案是以上皆是。
好了，那我就顺便跟你说哈，你刚才想不起来那部电影
啊，
已经拍了很多集了
啊，
嗯， X 战警
啊，对对对，
是吧？你想要讲的是那个是吧？
对对对，就什么金刚狼啊，然后什么什么磁力女之类的，是不是？
嗯，是啊、哦
yeah.
你还想知道哪一部电影的名字吗？
赛德克巴莱吧。
你还想做广告？我们没有时间了。